各位好，今天4月19号，我是5月3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有个事儿啊，有7家外卖平台被罚了35.97亿元。这7家外卖平台呢，是这个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然后抖音、淘宝、天猫这几家平台外卖平台，主要整治的是它那些这个关于食品类的这个外卖。就是属于通过幽灵平台，让这些没有资质的商家进入到其中，然后呢，给他们去做这个外卖去了。哎，就是说，您在国内买这东西呢，您看上去下单是一个窗明几净这么一个商家，然后呢，实际上他们接了单之后，通过这个单的这个分发平台，再到那给到了什么呢？这些接单的商家就给他分发到这些没有资质的商家，啊，那他们就给你做完了以后，给你送过去了。那这价格呢？是价格，说罚款，罚款啊，咱们说罚款，罚款呢是这样的，大概最高的是我们都知道是拼多多。那拼多多呢，除了这个15亿的罚款之外，好像呢还有一个600多万的对高管个人的一个罚款，罚的是什么呢？去年高管的1到10倍的工资，哎，大概是这么一个罚法。那就是说呢，除了让平台疼一下之外呢，也让高管呢也疼一下。实际上，高管疼一下呢，比这平台疼啊，哈，还能更高一点。为什么呢？因为高管罚的钱呢，是真正从自己腰包里要掏出来的。至于他掏得出来、掏不出来，这是另外一回事。那公司给不给他兜底，那也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实际上，怎么都是自己疼。而且我觉得拼多多这种公司这种尿性，很有可能不会给高管兜底。那为什么说拼多多整个罚15亿呢？说白了吧，这是去年在12月3号的时候埋下的这祸根。当时啊，是有一堆国家监市场监督总局的人就过去查拼多多的一个事儿，然后呢，拼多多那边呢就给这个暴力抗法，说他说是软暴力，软对抗，实际上就是硬暴力了，都已经动手了嘛。还有一个市场监管的人员手指头还骨折了，脚好像还肿了，大概是这样的。当然，这种程度的这个暴力抗法吧，这个算不上特别大啊。不过呢，这个已经看应该算是批了这种市场监督总局的逆鳞，对吧？那实际上上一回啊，给拼多多这个去查他的事儿的时候，还真查的不是这个，是虚开，好像是虚假什么销售之类的一种玩意儿。但是呢，这一回就两个并在一块儿给罚了，因为拼多多在这边实际上他卖的东西并不多嘛，9000多家店铺，然后呢卖的钱也大概我记得是500多万吧，好像是584万左右，这个非法所得，所谓的非法所得。那这个为什么说要把它给搁在这儿呢？其实上一回就出的问题，为什么拼多多呀哈是要抗法？我跟大家做了一期节目交流过这事儿。这个就是他大公司的一个病，是当时拼多多为了建立自己的跟政府关系这方面的这个接触的这种能力，他呢挖了当时的市场监督总局上海那边的一个头儿啊，就被其实也不算一个特别大的头，应该是一个副处级的干部，好像是啊，我印象当中是，然后给挖回去之后呢，在他那儿工作，就是。这些啊，大的公司，这些大的平台，往往呢有2种人要挖。第一种呢是这个原来的媒体人，资深的媒体人，因为媒体人呢，他这些东西在公关领域他比较懂。另外一个呢，就是挖这些啊，包括法官呢，包就原法官呢，原来的这些这个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这些中低层的领导啊，为什么要挖他们呢？OK，那因为呢，他们有自己的关系。能给挖过去之后，但是有一个问题，媒体人呢，因为他很多的这种公关做媒体这些人呢，他们在这个大公司或者是媒体，他是有一定的这个社会化经验的，他是知道这个方面是怎么回事，能在这边能够做这种工作。但是有这些这个当官的，他过到这些大公司里来，这或者是这些大的，就你所谓大厂啊、大平台呀，他不适应，这东西水土不服。能够迅速的转换角色，把这东西做好了，OK，那当然是他的本事。有些人就适应不了，这哥们儿去了呢，就被这个当时拼多多这原来的这很多人排挤，也可能是他自己个人也有点问题或者怎么样的。那这种政府公关部门呢，就整个部门就排挤他。 他呢就跳槽了，跳槽完了之后可能干得不愉快，直接就是就有一帮人就过来就查拼多多了，他就跳槽到那个的这个所谓的友商去了嘛，对吧，过来就查拼多多了。那拼多多这边这个政府关系部门这三十多人，对吧，当然也有所谓的这个应该叫做就跟这条线没关系的，就觉得说我操，说他妈你跳槽走了反过头来查我们，这不是打我们脸的吗，就变成了某种程度的对抗。而拼多多本身，我一直说拼多多这家公司算是中国商业某种毒瘤，对吧，它里边的东西是不能曝光的，两边加起来就不让你去查。这哥们儿从那块儿从拼多多走的，他要说查你，他又是市场监督总局出来的人，对吧，那他肯定的来讲他知道怎么回事啊。所以拼多多这边就软对抗暴力抗法，打算把这个人给挤出去，然后其马上就赶紧啊去各种各样这种公关的这地儿去把他这个打算这事儿公关下来。本来来的是上海这边这个市场监督总局的，结果呢没想到给弄了之后直接就上报国家市场监督总局了。这个东西可不得了，因为如果你这样的公司甭管你是多牛逼，对吧，你有多大的本事，后边有多少人，你是多少人的白手套，你但凡是跟这样的机构这么去抗，明面这么抗，而且被报道出来了，这事儿就一定不行，谁也兜不住你。当时就把所有的这个新闻虽然给压下来了，可是后来找后账，这一回拼多多为什么倒霉，15亿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就非常简单，就是因为这个。而且是这就是所谓的顶格处罚，包括他的那个高管，对吧，当时拼多多就已经知道不对了，12月份的时候已经知道不对了，直接把那个副总还有他下边这个这一条整个的线，就是他政府公关这一块的线全砍了，就是当时就给解雇了，你就滚蛋吧，对。但是实际上已经晚了，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而这一回整个的这个对食品安全这一块的这个检查是另外一个大部分的一个组成，是什么呢，是这种整治内卷，各位您知道吧，就整治这种内卷的这种这个检查。因为中国政府也知道，就再这么卷下去，就是各行各业这么卷下去的话，我们大家都挣不到钱，对吧，它只能够更加剧这种通缩的力度。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越来越便宜的东西是不是好事，那只有一个人觉得是好事，是咱圣上。咱圣上说了，东西老百姓难道东西便宜了觉得不好吗，对，他是经济学胎教肄业毕业的，那正儿八经的经济学，或者是说你稍微有点不用经济学，您有点常识人也知道，通缩这种事情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一旦大家都在这儿通缩着，你谁也挣不到钱，对吧，利润变得非常的薄，那怎么办，整个经济就没法弄了。所以呢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说整治内卷，一直延续到今年。其中一个这个动作就是什么，就是整治这种外卖平台，或者就是说这些外卖平台，或者是说你说电商平台也罢，它的这种无序内卷。其中一个无序内卷是怎么玩呢，就是它所谓的这个幽灵订单，这不是大家牵扯说光是这个一个裱花蛋糕说这个就给牵扯出来，并不那么简单，其实都知道这事儿，只不过呢一直没有抓手。那个裱花蛋糕被弄出来，它只是因为它最容易让大家知道，因为它的中间层抽的利润过高，然后呢底层拿的利润过低，而且呢质量品质特别容易出问题，这个才是弄出来的。实际上这种幽灵订单啊哈，在整个平台上一直是存在的，而且是越演越烈的那种状态，就大家都这么干。这个其实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呢一个看上去窗明几净的店铺，对吧，然后呢那他去接单了，接单要不然他自己不去生产，要不然他呢他就只他要不然他就是自己生产，要不然呢他就是把这个单分给其他的这些没有资质的商家， 我说白了都不叫商家，就是比如说什么那个什么这个楼里的一个小门脸，甚至于有个厕所都能干的活，这种他们都分到这里去了。为什么？因为便宜。那为什么会是有这样的这种幽灵订单出现呢？而且这种分发平台都出现，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说白了啊，就是内卷，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要知道啊，哈，中国是一个在生意上屡试不爽的一种生意模式是什么？价格战，低价竞争，对吧？平台或者总包方啊，为了这个抢市场，干嘛呢？就是压低报价。就是这个东西不光是在这种外卖平台上有这样的，所有的这个，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所有的中国只要是牵扯工程或者这些东西的，几乎是都有外包的。我们头些日子听着一个去年出的事儿，今年给他把这个整个结果给弄出来了，就是某大桥，好像是黄河上还是长江上一个大桥塌了，好像是死了11个人吧，死了11个人。那出问题出哪儿了呢？是它的螺栓，螺栓这个东西，这总包价这些螺栓是多少钱呢？是10000多块钱的一个螺栓，就是总包这块下来了，然后分包下去，再包给第二层，然后第二层又包给第三层，第三层再找了一个没有资质的，或者说资质不足的一个乡镇企业，或者说是这什么什么一个作坊，就给弄了这么多螺栓过去，然后再给送上去，一共10000多块钱的单子。这个，您说这有多大单？不大吧？我算了一下，就以我对中国的这个分包这块的知识啊，大概每一层挣的有多少钱呢？这最底层挣的最少的，我估计着是那个做螺栓的，哎，他因为那个才5000块钱，他做完了他收上去了，他能挣到大概也就是1000块钱。然后呢，再往上一层挣多少钱呢？2000。再往上一层挣多少年？3000。然后再往上一层挣多少钱？5000。最多是这样了，最多也是这样了，然后给送上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整个这个流程就过去了。那每一层挣的全都是非常的少，但是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从一金元宝就变成了一个铁元宝了，对吧？没给你弄一土疙瘩搁那儿就不错了，对吧 ？OK， 好，就这么一点小的东西，就干嘛呢？那导致一个大桥投资几十亿的还是十几亿的，这个大桥直接垮了。当然，你说是不是全因为这个？我觉得也不全是。可是呢，他就能把这个东西追到这个程度上，追到这儿，那这就是分包。而且呢，是像这种分包，不光是在这个领域，这还是比较少的。其实，在房地产这一块，各位也都知道，我们中国那破房子那玩意儿，说实话，为什么它设计寿命，比如说它50年、70年也好，再加上这种，应该我们做工程的讲叫冗余嘛，它怎么也得能扛到过100年左右吧？应该一般来说，至少它不能倒了呀。但是为什么经常是10-20年、20-30年这房子已经没法住了？其实这也是分包，一层一层的分包。分包到哪儿呢？就是你比如说吧，这个所谓的这个开发商，对吧？他弄下来，然后呢给包给建筑公司，或者自己建，然后他下来一层一层往下分包下去，到最后了，最后责任落在谁那儿？最底层的这个包工头以及这些工人手上。那你说我要是干这活，你上面接了10000块钱，比如咱10000块钱说的有点多，建安成本大概呢是2000块钱，对吧 ？OK， 那原来更少，因为这个我还真知道一点，原来建安成本大概10年前可能也就是1000块钱，现在可能贵一点了，可能1500到2000块钱左右吧。这个是整体的物料和这一般的成本。那如果说往下你去报了的话，中间层层抽水，到最后到你手里来了，可能它就是1000块钱，或者是说大概是1200到1300，就是我说那会儿建安成本1000的时候，你怎么才能挣钱？那很简单啊，物料上省啊，对吧？这就跟现在日本这块，我先比如说一下日本这块呢，好多东西它不太涨价，但是它怎么不涨价？怎么不涨啊？他妈的那个叫 Seven Eleven 那个店里那个卖的那个盒饭，它底下那个做的那个模子，就是那个盒，它底儿是往起凸起来的， 它凸起一块来，看上去还是同样的，还是挺满的，实际上底下没东西，就没多少东西。那这个是一样的，它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以说呢，那这种层层的分包，它就是它出来的，那只有这种效果，没有其他的效果可言，对不对？所以那这种低价竞争啊，和这利润摊薄，那这个压低报价，是外卖平台的流量战呢，建筑投标的低价中标啊，这些呢只能留薄利，或者是平台服务费，就得把执行环节都得外包出去，因为他自己做不了。比如说我给大家这么解释这问题吧，你做一个蛋糕，你把这个东西，你整个店铺特别合规，然后看着都特别好，然后哎呀窗明几净，然后各种各样的原材料，那资质什么都有，但是这个资质你取完了，你花了这一笔成本，如果你真做这个蛋糕，你能不能挣到钱不一定。为什么？因为你要雇人，你要雇大量的人，或者就即使不雇大量的人，你至少得雇几个，你说那个做蛋糕的这些师傅吧，然后裱花这些师傅吧，你得做这些东西，对不对？ OK， 那这个人的钱实际上是加在那里边的。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成本，一个蛋糕，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250块钱算这个，如果他分包出去的话，他一个蛋糕他能挣120，哎，就这么多，平台抽50嘛，然后转单平台抽一点，这几块钱，那个这个物料成本，那你窗明几净总得说的高一点啊，你用的品质对吧？你不能那么特别差的。OK， 好，实际上接单的这个人挣成本是60块钱，他到他手里拿到手的是76.8块钱，那中间的幽灵这个就是你那接单这个店铺挣120，你自己接单这店铺如果自己做120的利润是一定没有的，你可以算呢，对吧？60你再加上人工，对吧？人工一个蛋糕，一般来讲啊，我们做一家这种饮食这个店，最大的成本是人工，对吧？那 OK， 好，你60块钱的物料成本，咱都不说你比这个底下这些这种没资质的店那个用的物料好不好，就用它同样的物料60块钱，然后呢这个再加上60到70的这个人工，你再加上店租，再加上这些水电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能挣到120吗？你他妈肯定挣不着啊，是吧？但是你只要一转单，这就挣到了。你就马上可以挣到了，这个比什么不强啊？那我为什么需要干这个活？我去把这个自己又劳神又费力，然后我还得是各种各样的，包括买流量，包括其他乱七八糟的，我去干管理，对吧？啊，那我去挣这钱，我只要去转包就可以了。那边这个挣的是不是特别少？是特别少，对吧？这就跟那个螺栓似的，底层那个小厂的挣的确实是少，它当然质量也会很差。可是他们有一个什么呢？他把这个合规成本给去掉了。什么叫合规成本？合规成本很简单，就是中间政府要拦你收多少钱，这是一个死数和活数加起来的东西。因为我在国内是做过这种街面生意的，特别清楚什么？如果你就是说只是，对吧？只是说这些面上的东西，那大家来讲合规成本不高。你只要是只是面上这些玩意儿绝对不高，大家都能做。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合规成本呢非常的高。为什么？他给你啊很多的东西都是像是那种给你往上加码。我原来跟大家说过，我原来开店的时候，对吧，开饭馆的时候，在国内你不用他的那给你指定的那个安装这个烟雾报警器的，你消防就过不了。给你拖一个月的时间，你这个消防过不了，你这店租是你就得赔在里边多少钱，你只能用他买他的那个，他那好使不好使其实都不重要，你把钱交上去了，他那玩意儿随便给你拧俩，有没有用都不好讲，但是这个你就合规了。还有一些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卫生啊、环保啊，然后加上这个这种工商啊、街道啊，都能卡你一下。只要你这个店呢是什么呢？只要你这个店在他那儿注册了，就是说你想合规，在那合规的时候，对吧？他就有他你的资料，你就要把这些钱交上去，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在中国做生意，原来我做过一期节目跟大家交流是什么？我真的说起来，不能站直了站着做生意的，只有在中国。 我在日本有生意，我在美国有生意，我他妈就都能站着挣钱，只有在中国我没法站着挣钱，你没办法，我也得给人教啊！你别以为说我们这帮，哎，你是个网红，你能给人曝光，谁他妈敢呢？他这块一块稍微给你弄了一点小事儿，你就直接把你给弄了，你一点招都没有，而且是合法伤害权。这些东西你就不可，你说他说你是合格你就合格，有些时候你说你不合格你就不合格。我在日本开店就更没这事儿，人直接过来看一眼，咔咔一看，哦，行了，走吧，你明天可以开店了。然后过几天之后，那个执照给你拿下来了，什么都没有，一分钱都不用花。我要花的是什么钱？我花的全都是只要去找一个合适的、有资质的、他非常懂这方面的装修公司。就直接他给你，他就告诉你这东西我应该怎么干，对吧？干完了以后全合格就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您说在中国的这个合规成本高到这个程度，那你怎么才能够让这些幽灵店铺去合规啊？实际上来讲，它应该是什么？它应该是让大家都能够有用很低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合规成本，然后给它都正规化。他只要是这些合规成本一直这么高下去，就是隐性的合规成本这么高下去，就肯定他有这种分包，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合规，而且这种成本你是一直要付出的。网店咱有一个说法，说你哎，比如说吧，我如果开街面上还好说，对吧？如果我要是只开一个网店，我这么去送，那其实如果这种合规成本，我为什么要付？对不对？我还这些东西弄过来以后，我说不定还不如这挣钱呢。对吧？你虽然看起来只有16.8块的一个利润，可是这个东西它实实在在是落自己手里的呀，对不对？这我尤其是这种夫妻档啊，那可或者是就是随便一个人在这做这个蛋糕，那肯定是这样的原因。那这边有这个资质的，就变成他已经付出了合规成本，然后再给你往这一搁，就他中间踏的是拿一大头。对吧？那平台呢？为什么平台干这事儿？平台他能不知道吗？我去，你说实话啊，我离开中国都已经10年以上了，就这里边的事儿，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平台能不知道吗？监管部门能不知道吗？全知道。因为为什么一直不查？因为平台要挣钱，他一个蛋糕他挣50块钱。那这些这个中间的这各个流程的这些都要挣钱，包括像这种房地产的建设，包括像这种工程的外包，包括像很多的东西，都是这样的。那都要挣钱怎么办？这就是一个利益综合体。那为什么说现在要查你一下？中国查这玩意儿全是运动式的，因为它没有办法把这个整个的根基给你检查到位，因为它根基在整个社会的这种合规成本过高，对吧？那你怎么能够说把这个东西整个扭转过来呢？这是不可能的呀。所以说呀，它这每一层的这个中间商啊，就是转单平台啊、包工头啊、分包商啊，都要为了生存或者逐利，然后继续下转，然后整个的这个生态就一直坏下去。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老说嘛，我说你只要是挖三铲子，你见不着那个东西是体制，这个中国的问题，我他妈摇字倒着写。就中国这些大的问题啊，小问题当然不说了，对吧？啊，就是比如家暴这种，家暴也不好讲，这事再说。所以说呢，这种形式化的，然后就执行链条长啊，就是那你说这个底层这种小作坊、流动民工、无资质个体，对吧？你抗风，那你怎么追他？你很难去整个去把它追到位，对不对？所以说呀，这种这个管理层，就是从80年代建筑业开始的，就是像这样的两层分离，就是管理层和这个劳务层这种分开的这种模式。要项目法改革后，这些东西就是固定工都减少了，然后他都为了挣钱去了，然后底层这些东西底都给压在底层，这个根本就改不了，没办法，这是没办法。所以啊，你现在看起来它是一个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内卷的问题，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中国社会一个深层问题。一边是这样的整个的这个合规成本，以及社会上的这各种各样这种附加的这种隐藏的这种费用的问题，对吧？和经营困难。另外是什么呢？还有一个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大量的这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吧？进入城市，甭管是从事建筑业呀、外卖制作呀，还是怎么样的，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作，就是通过它只能够通过这样的包工头这种平台，借助他们的资质， 然后才能够给你这个才能够挣到一口嚼果，对不对？哎，这种非正式的雇佣啊，然后这种合同签订率低啊，然后他没有办法去那个拿到这种合适的资质啊，对不对？那都构成了这样一个共业，就是咱说起来这个可能是佛家的一个说法，这叫做共业，这是没办法的。所以说就是如此。你看着中国这个法律它规定的是各种各样的法律非常的全，电商法呀、乱七八糟的这种都非常的全，但是实际上没有办法执行，因为执行下去就没法干了。它是野蛮生长到今天，没有任何的社会底层的改变，整体的政策的改变，包括整体社会结构的改变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干这件事情，不可能去把它整个改过来的。其实这个最根本的还就是这么简单。那你说未来这些这种幽灵订单会不会取消啊？对不对？那这些转单平台会不会被封掉啊？然后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平台，这种大平台审核，它能够审核的更牛逼啊？那让它都能够审啊？短期之内可能问题有一定的缓解，长期看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东西的根源就不在这儿，对吧？这个刚才跟大家都解释过这问题了。所以说这就回到了在国外，就是在国外生活。那你说国外会不会也有这事儿？也有，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都管理比较严。比如说吧，那个很多的国家是严格的限制这个非法的转包和外包。比如说这欧盟或者美国，对吧，在建筑食品供应链上要求这主承包商或者平台对整个链条承担连带责任。那为什么美国的公司到或者欧盟的公司到中国采购来，他看你工厂啊？你以为这是资本家这个特别有善心吗？对不对？都是菩萨吗？不是，它是法律规定的。如果你要是说你这个供应链上出问题了，这个责任是你的，你这个责任它可不是只罚你，像拼多多这么庞大一公司罚你这个15亿，它账上现金趴着几百亿，它在乎这个吗？它不在乎啊。那这个罚的可不是这一点半点，而且甚至于他，你的资质有可能就丢了，你可能政府以后的单就不让你再接了，或者是说你的某一些方面这个许可就可能被取消了，对不对？那这个你的底层出问题，总包平台就直接负责什么？不光是罚款，他还要负责赔偿呢。你看我今天看的这个消息，我没有看到具体往下怎么说。甭管是拼多多还是这几个平台，他们被罚走钱了，高管也被罚走钱了，你看他们有没有赔偿给客户啊？有吗？高额赔偿有吗？至少你按照这法律规定3倍你都有吧。我反正没看到消息，当然你们可以看到可能会有吧，这个我也不知道。在国外那你这个就赔大了，有可能就让你倾家荡产，对不对？所以像这样的，像比如美国的，就是说这个联邦项目，它有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资质和这分包的审批，对吧？食品行业就是这个，就 FDA 会对这个供应链，对吧，可追溯性要求非常的高，让你追溯到你哪只鸡产的蛋什么的，恨不得能到这种程度上。所以说你层层转包，你要导致这个污染，那你这个可就要赔大了。那而且如果你但凡有未授权转包，对吧，这个合同首先明确禁止，而且审计追踪，那这一套东西往下走下去，那就你就很糟心了。而且人家那个我刚才说了，合规成本比较低啊，那我干嘛不弄一个合规的，我正经八百做生意不就完了吗？大家都方便的这种挣钱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说，你甭管是中国的建筑法、食品安全法、电子商务法，你规定再严，你只要不去真正去执行，或者是说你不能够真正的让这个社会结构所改变，你即使有多少法律，你对照人家去做没有用的，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你吃的还是那个玩意儿，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至少我这么跟大家说，你在这十几年20年之内不可能在中国食品安全上你有巨大的这种突破和改善，就这么简单。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